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生活点滴》，我是安琴，大家好啊！不知大家觉得最近的身体点呢？会不会有时觉得好攰呀？或者好似成身咁绷绷紧啊？有时又想起屋企啊，因为在外国生活真系唔系咁容易啊！大大细细嘅事情都要自己亲力亲为。有时候我哋嘅身体可能出咗一啲小毛病，或者系大脑突然间实晒啊，完全谂唔到嘢嘅时候，我哋好多时好多人都会鍾意做一件事嘅，就系即刻去狂 Google 啦。大家可能有个咁嘅经验，响网上边嘅资讯真系好多啊，真系立立乱，有时越睇越惊。明明系手指痛。睇下网上嘅讨论区，好似讲下讲下，讲到要截肢咁，结果未病，自己就先就惊一大餐啦。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玩一个真假大破解，搜集咗几个平时听落觉得点解会咁噶，咁都得，听落好似系假嘅，但系响医学同科学上，原来系100%正确嘅健康冷知识。不是随便听回来的传言，每一个冷知识的背后都有国际顶尖大学和权威医学期刊的科学证据支持的，让大家听得开心之余，亦都可以知道一些实用的医学知识。首先讲下每个人每日都必须做的事，就是饮食了。在外国生活，生活的节奏通常都很两极的，有时翻工响好忙嘅时候，连饮水嘅时间都冇啊！好多朋友每日一早起身，第一件事就系饮杯黑咖啡，或者翻到办公室冲杯热茶。有啲人最少最少一日都要饮两三杯先至得噶。不过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长辈啊，或者一啲健康专家讲过。喂，唔好饮咁多咖啡同埋茶，你啲嘢系利尿噶，会令到你个身体缺水噶。饮完一杯咖啡，你要饮翻两杯水先至补得翻噶。听落系咪好有道理呢？因为大家都试过饮完咖啡之后，真系会多咗去厕所噶。所以咖啡同茶会导致脱水呢个讲法。几乎好似变成常识咁样啦，但系今日就要帮咖啡同埋茶做一个平反啦。英国著名嘅伯明翰大学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做咗一项非常之严谨嘅临床实验，同时仲将报告发表向知名度嘅医学期刊 PLOS ONE 上面。研究人员揾咗两组人。一种连续几日只是饮清水，另一组呢只是饮同等分量的黑咖啡。结果发现两组人的身体的水分饱和度、皮肤的保湿度，甚至乎尿液的浓度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科学家解释，咖啡因虽然确实是有利尿的效果，但是这个效果非常之微弱，一杯黑咖啡或者茶入面98%都是水分，咖啡因是帮我们排出那少少的水分，远远不够这杯饮品带来的水分那么多。换句话说，我们饮入去的水多过我们排出来的水。对于平时有饮咖啡啊或者饮茶习惯的人来说，你的身体已经对咖啡因产生了耐受性了。黑咖啡和茶其实同清水都是一样，完全可以帮我们身体补充水分的。不过有个很重要的大前提，就是你喝的饮品里面一定要是无糖无奶这种黑咖啡或者是纯茶。如果你喝的好像外国人非常流行的加很多焦糖 朱古力酱啊、鲜奶啊，或者全脂奶啊，或者系星冰乐啊，咁就唔同讲法啦。嗰啲唔会令你脱水，但系一定会令你吸收超标嘅糖分同埋脂肪啊。未补水先增肥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嘅建议，每人每日嘅咖啡因摄取量上限大约400毫克，大约系3至4杯嘅普通咖啡量。大家要睇住唔好超标啦。咖啡因就好似大脑嘅强心针一样，适当每日3至4杯，佢系可以帮我哋提神抗氧化。但系如果饮多咗，超标超过400毫克嘅话咧，大脑就会开始爆火花啦，会令到你心跳加速、手震失眠。佢向身体里边系唔会好似垃圾一样咁样日日累积嘅。只要我哋今日唔超标，身体今晚就可以清理咗佢。所以我哋可以放心享受我哋嘅咖啡同茶，只要唔好超标就得嘅啦。讲完饮，同大家又讲下食啦。大家有冇试过响晏昼同同事或者朋友去食咗一个好丰富嘅午餐？可能系食一个好野味嘅汉堡包、薯条。又或者去唐人街食咗一大碟镬气够晒嘅干炒牛河，食嘅时候好开心啊！但系食完翻到公司之后，大概2-3点钟啦，就成个人好似哇俾人点咗穴咁样，眼皮好重啊，成个大脑好似熄咗机一样，直情系想趴响张台瞓下觉先。这个状态我们广东话有一个很全神各个一定听过的叫法，叫做反气攻心，而英文呢就叫做 food coma。 向医学上正式的叫法呢就是餐后嗜睡症。很多人以为吃饱饭眼瞓，因为大脑放松了，但是原来向医学上吃得太饱，特别是吃得太过油腻啊，或者太多碳水化合物，真系会令人向短时间之内变蠢嘅。美国顶尖嘅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做过研究啊，点解会出现 food coma 呢个现象呢？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咧就系当大量嘅食物去到我哋嘅胃嘅时候，我哋嘅副交感神经就会发出紧急命令，将全身的血液大量抽出来去到胃部，帮助食物移动和消化。这样一来，输送去我们的大脑的血液和养分相对就减少了，大脑就会缺血缺氧，这样我们自然就会反应迟钝和思考变慢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跟我们身体里面的血糖和化学物质有关的。根据发表在神经元 Neuron 期刊的研究，当你吃了很多饭、面包、薯条这些碳水化合物，血糖会在短时间内飙升。为了降低血糖，身体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而这些胰岛素会促使我们大脑分泌血清素和褪黑激素的。这两样东西都是令我们放松想睡觉的化学物质。同时高血糖会抑制住我们大脑里面一种叫做食欲素的神经递质。这个食欲素平时的功能呢，就是维持我们的清醒和警觉性。当它被抑制住之后呢，你的大脑就会收到信号，喂，安全了，吃饱了，可以睡下了。所以呢 food coma 期间，你的智商、反应和记忆力其实是处于一个短暂的低迷状态。这样怎算好呢？现在就即刻跟大家分享四个连外国顶尖的科学家都强力推荐的三分钟解眼瞓大法，叫做大脑欺骗性洗面法。很多人眼瞓的时候去厕所洗个面，但是好多人都洗错咗嘅。史丹福大学嘅神经生物学研究指出，人体有一个本能机制叫做哺乳动物潜水反应。正确嘅做法咧，就系 去厕所唔好淨係抹对眼，要用最冻嘅冰水直接泼落个面中间，就係双眼啊至到鼻梁呢个位置，然后忍住五秒到十秒钟唔好呼吸、哦。佢个科学原理呢就係当大脑感觉到呢个区域突然间受到冷冻刺激啊，佢误会咗以为你跌咗入冰水里面潜水啊，为咗自救，心率会暂时会变慢，将全身嘅血液同埋氧气嘣一声以最快嘅速度泵返上大脑同埋重要嘅器官。当你一抬头嘅时候，成个大脑好似重新开机一样，立刻精神晒。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今日同大家分享，听落好似系假嘅，但系原来背后都系由医学同埋科学根据嘅健康冷知识啊！上一节咧就讲过饮咖啡啦，仲有中午食饱饭，饭气攻心，好眼瞓啊，点样算呢？有四个由科学根据嘅极速解眼瞓嘅方法。上一节就同大家分享咗大脑欺骗性洗面法，第二招十秒钟就见效啦，系史丹福大学嘅生理性叹气。如果你唔方便去洗面嘅话，坐响写字台前面都可以做噶。呢、这个方法系由史丹福大学精神科教授 Andrew Huberman 提出嚟嘅，被证实系人体最快降低大脑二氧化碳浓度、清除眼瞓嘅呼吸法。正确嘅做法咧系用个鼻哥吸气，有几多就吸几多，一次个吸吸吸吸吸到尽为止，跟住忍住忍住，唔好呼住啊！然之后再用力吸多一细啖，将个肺撑大，最后用个口慢慢将所有嘅气吐晒出嚟。要连续做三至到五次，佢嘅科学原理咧就系因为大脑缺氧，所以先至眼瞓啦。点解缺氧呢？就系因为肺部有啲细小嘅肺气泡冧荡咗啊，聚集咗好多二氧化碳喺度。呢、这个双重呼吸法可以强行撑开冧荡咗嗰啲肺气泡，以最快嘅速度帮血液排毒。塞满氧气，做咗几次之后，你就会觉得个脑真系立刻精神晒啊！第三招，神经阻断术，只要30秒就得噶啦。眼皮好重啊，睡落嚟就好想瞓觉啦。呢个系身体嘅神经设定，当我哋嘅眼球向下望，眼皮垂落嚟嘅时候，视觉神经会向大脑发出准备瞓觉嘅信号，褪黑激素就开始分泌出嚟噶啦。正确嘅做法就系保持头部唔喐，只系移动眼球，担高个头望住天花板或者系望住一高嘅地方嘅一点。保持个头向上望嘅同时，快速眨眼15至20次。佢嘅科学原理系根据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CL 嘅眼科同大脑科嘅研究。向上望加上快速眨眼，会强行激活大脑嘅网状激活系统。呢个系负责维持清醒嘅神经网络。你强行夹硬控制肌肉向上望，大脑就会被你呃到噶啦，以为有紧急事情，立即就停止分泌想瞓觉嘅信号。最后一招就是中医同科学结合埋一齐，按压后脑嘅风池穴30秒。如果你觉得眼睛好干啊，好攰啊，可以用两只手嘅手指公啊。后脑枕骨嘅下面两条大筋嘅外侧凹陷个地方，中医叫佢做风池穴。做法就是用两只手指公咧，就向内向上咁样捽下佢， 咁就觉得有啲酸酸胀胀嘅，咁啊捽30秒。而家解剖学发现，风池穴啱啱系枕大神经同埋椎动脉经过嘅地方啊。当我哋用力去油压呢个位置嘅时候，好快就可以放松颈部绷紧嘅肌肉，物理性咁加快咗血液经过椎动脉输送血液上大脑嘅速度。大脑供血一足，咁样泛气攻心个短暂嘅缺血状态就会消失噶啦。虽然呢四招令到我哋即时咧精神晒，但系最好咧就系唔好食到十分饱，食7-8分饱就啱啱好噶啦。咁另外咧，行中午我哋亦都可以尽量实行低 GI 饮食，即使系减少白饭啦，或者系精制嘅面包，多啲食高蛋白质嘅鸡肉啦、鱼肉啦，同埋蔬菜，咁样就唔使担心晏昼翻工会瞌眼瞓啦。同大家讲完饮食，而家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嘅冷知识，就系洗头同埋脱发问题啦。生活在海外，很多人因为水质的问题，例如好像英国和欧盟，很多地方都是用硬水的，或者因为压力大，发觉自己甩头发甩得很厉害，每次洗头的时候就见到个排水口有一堆头发，真是好得人惊的。有些人可能想，既然我洗头甩这么多头发，我就减少洗头的次数，那就不会甩这么多咯。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现在来听一下专家的意见。美国皮肤科学会 AAD 证实了医学的冷知识，洗头本身绝对是不会导致我们甩头发的。反而如果我们夹硬不洗头，只会令我们秃得越快。科学家就解释了，我们每个人头顶大约有100,000个毛囊，根据头发的生长周期，健康的人每日正常会是甩50-100条向退行期或者是休止期的头发。这些头发其实一早已经从毛囊那里甩了出来了，只不过是跨住在头发的中间而已。当你洗头啊、捽洗头水啊、梳头的时候，你只是用物理力量将这些一早已经死了或者甩了出来的头发冲走了。就算你今日不洗头，这些头发在你睡觉啊、戴帽啊，或者甚至乎是行路的时候，一样会甩出来的。相反，如果你是因为怕脱发而3-4日才洗一次头，你的头皮分泌那些油脂、空气里面的微粒，还有皮屑的芽孢菌，就会在你的头皮表面滋生，堵塞住毛囊，引起头皮发炎。毛囊一旦严重发炎受损，原本健康不应该甩的头发都会受到连累，真是会提早收工甩落嚟的。所以为了保持头皮干净，1-2日洗头一次才是保护毛囊、防止脱发的正确做法。不要再怪啲洗头水了，洗头只是帮我们送走那些已经甩了的头发，迎接新生的头发。跟住就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冷知识了，是关于拉筋和做运动的。无论你去gym房做健身，定是去公园跑步，我相信你一定见过或者你自己都做过一件事，就是开始跑步啊或者做运动之前，企响度将隻脚拉嚟拉后，又或者弯腰用隻手垫下隻脚趾，原地定格咁样拉筋，做足10分钟。大家都觉得在做运动之前静态拉筋可以热身，防止整亲嘛。有些人可能想，乜不是这样咩？安琴，原来这个做法在现代运动科学界已经退翻了的了。顶尖的疾控中心与预防中心同埋发表了在北欧医学与科学体育期刊上面很多项的研究，明确指出在运动之前做的静态拉筋，不但只不能够防止受伤，反而会降低你的肌肉力量和运动表现。 甚至乎是会增加受伤的风险的。听落是不是很震撼呢？为什么会这样的？运动科学家解释，当你的肌肉和韧带还未热，血液循环还未加快的时候，你夹硬去拉长它，还定格30秒，这些只是会令到肌肉里面的肌梭神经反射变得迟钝。换句话说，就是将原本有弹性好像橡筋一样的肌肉拉到松晒无力。在这个时候你就立即去跑步啊，做举重啊，或者其他的健身。肌肉是会因为松弛了，失去了保护关节的爆发力和弹性，反而还更加容易整亲了。正确的热身做法应该是怎样做呢？专家建议，我们可以在做运动之前应该做动态热身，例如在原地慢跑、开合跳、踢腿或者做徒手深蹲，等身体出了汗了，血液循环加快，身体的肌肉温度升高，才开始正式运动。至于那些定格拉筋啊、弯腰拉筋呢，就留返做完运动之后做 cool down 先至做嘅。在这个时候拉筋就可以帮助肌肉放松，减轻第二日肌肉酸痛。咁样记住先动后静，这个先至系做运动之道啊。讲完运动，我哋继续同大家讲一个同每个人都有切身关系嘅话题，就系瞓觉。喺现代人里面有好多人有睡眠问题的，一系呢就失眠，一系呢就是睡眠质素差。在民间或者是长者之间呢，就有一个流传着非常之有历史的助眠神方，就是睡觉之前喝一杯暖牛奶。我细个嗰阵，阿妈见到我哋读书压力大，瞓唔着，总系好体贴我哋，帮我哋冲一杯热牛奶，递过嚟讲：饮啦，饮完之后好瞓啲噶，系咪咁嘅咧？今节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话俾大家听一个好残酷嘅医学真相。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的生活点滴。上一节就讲到牛奶同埋睡眠的问题。有啲人认为睡觉之前饮牛奶在生理上面是可以帮助睡眠的。其实唔系嘅。咦，安琴，你有冇讲错呢？明明在牛奶入面有色氨酸，呢种成分可以转化成为大脑里面嘅褪黑激素㗎喎。而褪黑激素就系控制睡眠嘅关键啦。点会冇用㗎？冇错。向医学道理是讲得啱嘅，牛奶确实是有色氨酸，但是问题就出现个剂量啊。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嘅大脑与认知科学研究证实，如果一只成年老鼠或者是一个人，只是想凭住牛奶入面嘅色氨酸去达到药理性嘅帮助睡眠效果呢，你就一定要向瞓觉之前饮大约几公升的牛奶先至得噶。大家谂下，如果真系响瞓觉之前饮几公升嘅牛奶入肚，个胃开始已经消化唔到啦，甚至乎或者可能已经呕翻出嚟啦。就算瞓得着啊，瞓到半夜三更，可能因为要急尿去厕所十几次，所以呢，根据美国睡眠医学会 AASM 的官方讲法，就是牛奶入面那少少的色氨酸对大脑的催眠作用微乎其微，少到几乎等于零啊。但是为什么真的有很多人觉得喝完暖牛奶之后放松了，很容易睡着了，那又怎么解释呢？ 向哈佛医学院的心理学家解释，这个纯粹是一种心理暗示和安慰剂效应，加上暖水入了胃里面，令到里面的体温稍微提高一点，给你一种好似被拥抱、好安全、好温馨的感觉，好舒服啊！这种类似是小个时候阿妈给你的温暖感，令到你心情好放松，所以呢就容易瞓得着咯。所以如果你觉得喝牛奶是有用的，可以继续喝。但是如果对牛奶有敏感或者怕肥的呢，就不要夹硬你啦。讲开睡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睡睡下觉三四点钟突然间痛醒了，小腿抽筋了。又或者平时上工行行下街，你的眼皮在那跳下跳下。俗语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很多人一见到眼皮跳就开始想了，咦，今日是不是有横财呢？又或者是今日会不会有些什么不吉利的事啊，不是那么好的事发生啊。现在就跟大家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看，眼皮跳和抽筋和运气完全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它确实是一个预兆，是我们身体发出求救信号啊。根据英国医学期刊 BMJ 发表的临床医学指南，无端端肌肉微震或者肌肉痉挛，即是抽筋啦，90%的原因都是因为太累了，或者是神经肌肉过度兴奋。当工作压力太大，睡觉又不足，或者咖啡因摄取过量的时候，神经系统就会处向一个很兴奋和紊乱的状态，向这个时候神经就会错误地向肌肉发出一些微弱的电流信号，令到你控制不到眼皮的肌肉咯，这样它就在那里跳咯。而夜晚抽筋除了因为肌肉太累之外，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身体缺乏了两种非常之重要的微量元素，是镁和钙啦。钙质大家都知道啦，它会影响我们骨骼和肌肉的收缩。而镁呢，就是大脑和肌肉的天然放松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的报告指出，如果平日少食深绿色的蔬菜，少食坚果，仲加上工作压力大的话呢，身体里面的镁就会流失得很快的了。这样缺了镁之后，肌肉在夜晚就放松不到，那就会抽筋抗议啊。所以呢，下次如果眼皮跳啊，或者是脚抽筋的时候，不要去买彩票了，亦都不要疑神疑鬼，以为自己行衰运。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去超级市场买回两条蕉，或者是一些杏仁、核桃之类的，补充回身体的镁和钙质。最重要呢，就是夜晚早点睡。身体对你好不好，完全是取决于你怎样对它的。但是在夜晚睡觉的时候，小腿经常抽筋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话，就要去看医生了。讲完睡觉和身体的信号，现在讲下两个现代人最关心的健康问题。第一个就是看手机和近视。现在无论大人亦或是小孩，个个都变成低头族了，揸住部手机日睇夜睇。好多家长见到小朋友近视加深，就会好嬲咁样讲啦，一早叫咗你唔好睇咁多手机啦，睇到双眼坏晒啦，近视又加深啦，大家好似觉得理所当然，导致近视嘅元凶一定係手机嘅屏幕发出嘅蓝光，或者係睇荧幕睇得时间太耐啦。但是专家话俾我哋听，导致近视嘅主要原因唔系睇手机啊，而系因为晒太阳晒得太少啦。澳洲国立大学 ANU 嘅眼科专家，响国际医学权威期刊 叶柳都发表过一项震惊全球的大型研究。科学家对比了亚洲和西方国家的青少年的生活习惯，发现无论小朋友多努力读书，多喜欢玩电子游戏，只要他们每日在户外直接接触大自然的光线，即使是晒太阳呢超过两个钟头，咁患有近视呢个机会呢就会下降 80% 咁多㗎。点解会咁嘅？科学家解释係当人类嘅眼睛接触到足够嘅自然太阳光嘅时候，我哋嘅视网膜就会刺激大脑分泌一种叫做多巴胺嘅神经递质出嚟。响眼睛发育嘅时候，呢个多巴胺有一个非常关键嘅功能，就是抑制眼球壁的眼轴过度变长。近视就是因为眼轴拉得太长，导致光线没有办法聚焦向视网膜上面。如果由朝到晚都是流向室内，就算你不看手机，只是看书或者坐在那里，因为缺乏阳光带来的多巴胺，眼球亦都会失去控制，就会夹硬拉长的了。最后就变成深近视。所以手机屏幕虽然是会令到我们双眼变得干涩或者很累，但是真正令到我们近视的原因的幕后黑手是长期缺乏户外运动。想保护小朋友对眼睛，与其跟他日日抢手机闹到家变，不如大方一点，星期日或者周末就带他去公园，等他玩足两个钟，这样才是最好的天然护眼药。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很多人都觉得很苦恼的话题，就是减肥和肥胖基因。在外国生活，因为饮食习惯不同了，周围都是高热量的芝士、汉堡包和甜品，身体可能慢慢开始发福了。每次减肥见到个体重都冇跌过嘅，就有啲唔开心啦。可能諗啦，冇办法啦，天生我就有肥胖基因，我飲水都肥嘅，我注定呢世都系肥㗎啦，算啦。有好多人因为咁样放弃咗减肥，但係科学证实肥胖基因其实可以系通过运动强行关闭咗佢㗎。英国的剑桥大学临床医学研究院就做过这项调查。今节的时间差不多了，下一节回来我们看看他调查了些什么，结果是怎样。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上一节呢，我们就讲到减肥和肥胖基因的问题。在英国剑桥大学临床医学研究院曾经做过一项非常之大规模的基因研究，他们分析了超过21万个人的 DNA 数据。科学家发现了人类身体里面有一种叫做 FTO 的肥胖基因。喂，如果哎呀咁不幸我哋从父母嗰处遗传到呢种基因嘅话，患上肥胖症嘅几率呢比普通人会高出30%-40% 咁多㗎。听落都几得人惊哦。但係研究人员继续追查呢21万人嘅生活习惯。结果发现好消息嚟啦。那些有肥胖基因的人，如果他们每个星期做大约1-3个钟头的中等运动，例如什么呢？快行啦、慢跑啊，或者踩单车，那这个 FTO 肥胖基因呢，就对他们的身体影响呢，就会减低 40% 的了。甚至乎有些人长期习惯做运动的人，那这个基因呢，还更加会 被封印了或者是完全删了变成零，一啲效果都起唔到㗎啦，系咪好消息呢？运动科学家解释，这个现象在生物学上面叫做表观遗传学。基因虽然是父母给我们的说明书，但是这本说明书有很多密码，还是要靠我们后天的生活去开启或者去删除它的。如果我们不做运动，日日吃一些不健康的食物，肥胖基因就会开开心心走出来的了。但是如果只要我们身体是不断去运动，那我们身体就会释放一些信号出来，将这些肥胖基因熄了它。所以呢，如果我们减不到肥，就千万不要怪遗传基因，因为这些基因只是给我们一个起跑点，决定我们的身形始终依然是我们自己。节目来到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较为内心甚至乎有些涉及精神健康的冷知识。在外国生活，尤其是很多人刚刚移民的时候，或者一个人去外国读书，又或者做事的朋友，孤独感有时真的很重的。身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放工回到屋企，成间屋静悠悠，得自己一个人。向这种环境之下，好多人慢慢培养出一个习惯，就是自言自语啦，同自己讲嘢。例如入边煮饭，入边对住个镬讲：哎呀，今日啲生抽好似落多咗，哎呀，真系咸死人咩？又或者对住部电脑讲：安琴，冷静啲，做埋呢一 part 就可以放工啦。有时又如果唔小心喺街上或者喺办公室里边自言自语，俾人见到，自己都会觉得好尴尬，甚至乎好惊，心谂弊啦，我一个人喺外面生活，有精神病啊，我系咪开始痴痴地啊，精神失常啊？今日话俾大家听，自言自语绝对唔系精神失常啊！相反，向心理学研究证实，经常自言自语嘅人，往往系会有更高嘅智商，而且系一种非常之高级嘅自语表现嚟添。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嘅心理学研究团队，曾经在实验心理季刊发表过一项非常有意思的研究。科学家发现，当一个人将心里面的想法讲出来的时候，大脑处理资讯、视觉搜寻和控制注意力的速度就会大大提升。因为说话这个动作会强迫我们的大脑将乱糟糟的思想组成有逻辑同埋有条理嘅语言啊！我明白啦，点解我将份稿读出嚟读出声啊？同埋俾我就系咁默读嗰份稿咧，个效果真系争好远嘅。心理学家仲教咗一招啊，叫做第三人称自言自语法。老实讲，我都用过呢招。根据美国墨西根大学情绪与自控实验室嘅大脑扫描研究。当我们遇到很大压力、很焦虑的时候，我们不要说自己，即是不要说我啊。譬如我现在好害怕啊，我好烦啊，因为我们用了个我字来代替，这样呢，我们的情绪就会越陷越深的了，因为大脑呢会感同身受，真是越想觉得自己越惨啊。相反，如果我们是用一个旁观者这样叫自己个名，例如安琴啊，你而家好紧张啊，好烦啊，唔紧要啦，放松啲啦，我哋可以一件一件事嚟解决噶。科学家发现，当我哋用第三人称，即系自己叫自己嘅名嘅时候咧，我哋大脑入边负责产生负面情绪嘅杏仁核活性就会瞬间暴跌噶啦。因为大脑被我们强行拉开去到一个安全的空间，用一个客观清醒的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自己， 这个动作就可以在几秒钟之内令到自己可以冷静下来的了。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上次我就是这样做了，安琴你这样这样点点点啊，我是真的觉得由自己被抽离的感觉，即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自己啊，为什么会这样这样这样这么惨这么惨，就会真的个大脑就会舒服很多，同埋呢真係即时可以响一个冷静嘅角度去睇返点样可以去正確面对嗰件事情嘅。所以大家响海外生活真係唔简单啊，面对唔同嘅文化，唔同嘅语言，响生活上嘅种种唔同。如果身边暂时未有一个可以倾诉嘅对象，千祈唔好觉得好孤单。亦都唔好觉得自己啊系咪黐咗线啊，大大方方同自己倾下偈，或者甚至乎可以对住块镜同自己倾下偈啊，如果我哋做得好好嗰阵时候，就不妨赞下自己啊，嗯，今日你做得真系好好啊，辛苦晒你啦。呢个唔系病嚟噶，呢个系我哋非常之聪明嘅防卫机制。用一个好正确、好科学嘅方式去保护自己，同埋呢个系一个好快嘅方法去了解自己当时处向乜嘢情况。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听落好似系假嘅，但系原来背后有科学同埋医学根据嘅健康冷知识啊！由大脑嘅灵感网络讲到咖啡啦 ，food coma。再讲到洗头防脱发，做运动前的拉筋误区，然后讲到牛奶抽筋，甚至讲到晒太阳防近视，还有运动可以封印肥胖基因，最后讲到心灵的自言自语。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很聪明又精密，每分每秒都在透过一些小动作啊，或者情绪啊，甚至乎一次抽筋啊、眼皮跳啊，去同我哋沟通啊，所以我哋亦都要好好地同佢沟通啊，因为佢跟住我哋一生一世嘅，所以要好好照顾下自己嘅身体，保持心境开朗，食得健康，瞓得安心，呢、这个就系对远方家人最好嘅报答，亦都系对自己人生最负责任嘅做法啦。节目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拜拜。